世界好大，奇妙的事情每天都有，就让我们一起去发现吧。博物学专栏的同学你好，咱们专栏眼看就要全部打造完成了，我一直在考虑最后的时刻给你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才能让这个专栏更加圆满。最后我决定给你讲一个关于结束的故事，当然它并不是普通的结束，而是关于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的结束。宇宙的结束听起来还挺吓人的，但是要注意，接下来我要说的事儿，每一件都不可能亲眼见到，我不能，你不能，你的徒子徒孙也不能。这将发生在极其遥远的未来，遥远到人类都已经消失。当然，未来这两个字代表了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所以让我一点一点的跟你说。首先先说50000年之后，这个其实已经是很久以后了。要知道，平常我们能考虑1年、5年、10年后就很了不起了，哪怕整个人类学会种庄稼、产生农业这个事儿，只不过是10000年左右的事情。但在这里，50000年将是最小的时间尺度。大约50000年以后，我们所在的地球将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它会严重打击人类文明。前提是，如果那个时候人类文明还存在的话，它会严重打击到。根据现在的估计，大约50000年之后，地球将重新进入冰河时代。到那个时候，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区都会被冰雪覆盖。你熟悉的动物、植物，你生活里吃的、用的，包括出行，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整个人类社会将遭受巨大的打击。在这个阶段还会发生一个变化，那就是地球上每一天的时间长度会变成86401秒，也就是说会比24个小时还要长一秒钟。这意味着地球自转正在以无法察觉的速度变慢，也就是说每一天的时长在慢慢加长。就这样，地球的自转一点点变慢，一天的时间长度一点点变长。就这样持续到大约75亿年以后，如果地球还存在的话，地球自转会和公转的周期差不多，也就是一年。那个时候，地球就会永远都只有一面朝向太阳，地球不再有昼夜之分了。说完50000年以后的事儿，接着咱们把时间拉长到200万年以后。刚刚说的都是糟糕的，现在来说点好消息。200万年以后，今天因为海洋酸化而被破坏的珊瑚礁差不多就会完全恢复原貌了。虽然人类给地球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很多的破坏，但这些破坏大部分都是暂时的，地球有能力自行修复这些破坏，只不过修复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在恢复之前，人类还是要承担破坏之后的恶果。接下来再把时间拉长到1000万年之后。1000万年以后，非洲东部被称为非洲之角的那片区域会和非洲大陆分开，在它原先存在的位置上将出现一片巨大的新的海洋，然后现在被称为地中海的那片海洋会消失，在它原有的位置上将会隆起一片高原，在最高的位置上将是一座巨大的山脉，或许会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大。你还记得吗？我刚刚已经把时间单位拉长到1000万年了。再接下来的事情，光说地球可不够了，得把地球放到太阳系里来考虑。我们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转一整圈就是一年。其实，太阳也带着整个太阳系绕着银河系的中心转。不过，因为银河系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太阳转一圈所花的时间，那可真的是长多了。如果以现在这个时间为起点的话，大概2.4亿年后，太阳才能绕银河中心一整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熟悉的东西也逐渐消失了。大概6亿年之后，地球上将再也看不到日全食。咱们在这个专栏里曾经讲过日全食。日全食是月球挡在地球和太阳之间，在某个位置上正好把太阳光完全挡住的情况。不过，月球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大概到6亿年之后，它将再也无法完全挡住太阳的光芒。到那个时候，地球上就只能看到日偏食和日环食了。如果那个时候地球上还有人类的话， 更糟糕的问题是，太阳会变得更大更亮，它输送到地球上的能量也就更大了。大概10亿年之后，太阳的光度将比现在增加1/10。理论上说，这可以让地球表面的温度升高到接近50度。大概28亿年之后，地球表面的温度会上升到接近150度。这种情况下，地球表面肯定就没有海洋、河流、湖泊，没有任何水了。如果还有生命存在，那几乎肯定只能是微生物藏在地下。在50亿年后，太阳会进入衰老期，不过恒星的衰老和人不一样。恒星衰老的时候会进入一个叫做红巨星的阶段，在短时间里变得非常大，非常红，大到足以吞没水星和金星，甚至有可能吞掉地球。就算地球没有被吞掉，也会被灼热的太阳完全烤干。然而太阳也不会一直热下去，它终究是要熄灭的。大概到80亿年的时候，它会把很多的物质都抛出去，剩下的变成一颗很小很暗的白矮星残骸。而这颗白矮星还会继续变暗，大概140亿年之后，曾经带给我们温暖和光明的太阳会变成一颗肉眼无法看到的黑矮星。如果这个时候人类已经成功的在太阳系外的星球上建立了城市，太阳将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再往后继续讨论太阳和太阳系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要看的是整个宇宙的下一步。或许你已经听说过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也就是说我们周围的所有的空间和时间都是从一次大爆炸开始的，也就是所谓的宇宙大爆炸。有些科学家认为，在宇宙大爆炸之前，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所有的一切都被压缩在一个奇怪的点里面。这个奇怪的点突然裂开，开始把时间和空间喷洒出去，宇宙就诞生了。科学家们相信，这件事发生在138亿年之前，在过去的138亿年里，这个宇宙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远离最初的奇怪的点的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宇宙一直在变大。这也就是另一样也许你听说过的东西，宇宙膨胀。在宇宙大爆炸发生的时候，爆炸释放了很大的能量，在过去138亿年之间，随着宇宙膨胀，这些能量一直都在被稀释，但现在依然可以被科学家用特殊的仪器观察到。就好像你在杯子里放了一勺糖，然后往杯子里倒水，倒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去尝一尝水的味道，会发现还能觉察到甜味儿。但继续膨胀下去会发生什么呢？你可能直观地觉得说，膨胀总有一天会变成收缩。曾经有一段时间科学家也这么考虑过，但后来人们发现，我们的宇宙不但在膨胀，而且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有些科学家很担忧这一点，认为有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膨胀速度实在太快，以至于把宇宙间的所有的东西都撕碎了。这个猜想被称为大撕裂。现在我们还不确定知道大撕裂会不会发生，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会的话，也是在无限遥远的未来。那么如果大撕裂不发生的话，又会怎么样呢？还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比如今天我们用先进的望远镜能看到很遥远的星系，但是因为宇宙加速膨胀，1000亿年后，除了我们银河系的邻居之外，其他的星系都会跑到完全看不见的地方，所以再强的望远镜也没有用了。再比如，大概10000亿年之后，宇宙中形成星星的原料会被用光，此后就再也不会有新的恒星诞生了。大概100万亿年之后，这个时间已经长到你完全记不清楚一后面有多少个零了。这时候，宇宙中所有的恒星都会像太阳一样熄灭，剩下的只有星星的残骸。而到100万亿亿亿亿年之后，连这些残骸都要么掉进黑洞，要么在虚空中独自漂泊，连星系都不存在了，而黑洞也是会消失的。在更漫长的时间之后，连黑洞都消散掉了。有些科学家认为，我们的宇宙会进入热寂的状态，热是热量的热，寂是寂寞的寂，这是宇宙的废墟，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这就是宇宙的结局。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我在讲宇宙结束过程的时候省略了很多的东西，没有给你讲明研究过程和依据。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现在科学家都没有搞明白。这大概是博物学所涉及到的内容里最艰难、最不容易搞懂的部分。在现代科学当中，这个部分被称为理论物理学。如果你对宇宙的谜题感兴趣，你应该好好上课，好好学习，从学好你现在所接触的每一个知识点开始，慢慢积累。或许有一天，你会参与到解答这个最难谜题的工作里去。或许到那个时候，我还有机会坐下来，听一听你给我讲述最新的博物学故事。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今天是博物学陪伴你的第356天，恭喜你又收集了一个新的知识，下一期咱们继续研究。